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阿木在缺席了一次录音之后啊，本期节目终于归来了。那在进入本期节目我们原定的正题之前啊，我觉得有必要采访一下阿木啊。上期节目我跟正经聊的 NBA 球员雕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有没有听？听完有没有什么感想？
这期节目我都不用听，你知道这期节目为什么能想出来吗？就是因为当年当时我和正经两个人驾车去滑雪，在滑雪的路上我们想到了这个主题，是不是？在这个滑雪路上非常无聊，我跟正经其实在车上已经把这期节目已经预录过一遍了，对吧？
构思过一遍了，我其实说的有一些观点跟阿木也是毫无关系。
那阿木啊，你觉得我直接采访你啊，你觉得现役的 NBA 球员中，我们节目已经聊了这个老詹啊、库里啊，对吧？这个杜兰特也有可能，对吧？威少也有可能，字母哥、约基奇，对吧？这是可能性比较大的。除此之外，你觉得我们漏了谁？
算不算年轻球员里面吗？
你随便放开你的思路嘛。
放开我的思路，我就要加什么东契奇了呀，对吧？东契奇只得立一个了、
啊，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塔图姆应该是立不到了，塔图姆祖上太富了，不太容易立。SGA 有没有可能？对吧？
哎，我跟开花期待的名字还一直没有出现。
欧文肯定是不可能的，对吧？欧文最多是球衣退役。
那有一个球队的队史第一人呢？现役是吧？球队老大，
对啊，
也是队史第一人。
迪隆布鲁克斯是吗？
枪王之王，
莫兰特有机会，真的有机会，
有机会。
对，
可以
了。毕竟祖上太穷了，你随便再多拿两次全明星就有机会了。
还是需要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没错，
结束的时候。
励志的故事才行。那本期节目啊，我们依然是走这个怀旧的路线来跟大家聊一下 NBA 重返选秀之夜。那么之前啊，我们 NBA 重返选秀之夜先是从2017年开始啊，跟大家一路聊到了2003年黄金一代的选秀大会。那再上一次我们做节目啊，是跟大家回顾了一下2018年就是东契奇 SGA 领衔的这一年的重返选秀。那本期节目啊，我们不是2019了，而是呢，我们继续走考古路线，2002。其实原因啊，也跟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主人翁有关。这2019按道理，其实这一届的年轻球员已经都不算特别年轻了，对吧？都已经有足够的样本量可以来做重返选秀了。那可惜这一届的两大巨星是吧？曾经的阿木。这个夸下豪言的两个未来名人堂锁定的球员，现在看来都是在职业生涯，感觉有一个感觉有触底反弹的感觉，是吧？
两个其实都在往外爬，
都在往外爬啊！对，有一个我感觉还没有往外爬的迹象，是吧？一个我们是聊到的莫兰特，去年是遭遇了这个场外事件，那今年呢又是大伤，这个赛季早早结束，有可能是跌到职业生涯的最谷底了。那另外一个胖虎呢，可以说其实本赛季打得非常的被低估，不是曾经大家对，不是大家之前喜欢的这种飞天遁地的胖虎啊，变成了这个之前我节目说的什么兰德啊，这个组织前锋胖虎了，是吧？其实成为了球队真正的这个组织者，其实效果还挺不错的，但跟阿木当年预想的那个胖虎还是有些区别，所以我觉得2019啊，我们可能还要放一段时间才能做重返选秀，你们说是不是？
对，其实不确定因素还是相当多的。这两名球员之前说了很多次啊，潜力非常的大，但是呢，现在还是在一个有待观察、有待开发的阶段。
那其实说到这个今天的要聊的2002的选秀大会，也可以说是球迷非常关注，尤其是这个中国的球迷啊，非常熟悉，有可能是很多中国球迷第一次看选秀大会的一届了。那就是姚明领衔的 2002年的选秀大会。那按照灌篮高手我们原创的这个重返选秀的惯例，那么三个人将会分别代表啊这个当年 NBA 乐透区的14支球队。那么作为球队的总经理呢，其实是穿越回2002年的夏天，是带着现实的 NBA 中从02年到现在的所有的回忆，这个回到这个历史啊当晚，是吧，相当于是开了天眼来做出选择，改变球队球员甚至是联盟的未来的发展的命运了。但我们选择的这些球员，他历史的这个真实积攒的这些荣誉啊带不回去，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我们的记忆中可以摸索出这个球员的成长的轨迹有哪些风险，是吧，也有哪些潜力。那关于规则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们的老听众应该都非常熟悉了，规则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穿越回这个选秀大会的现场。那选秀大会之前的交易呢，我们当作已经发生了，在之后的交易我们当作没有发生。我们会介于这个球员啊在他的职业生涯的履历以及一些我们对他的这个特殊的观点啊进行排名。
没错，
对，同时考虑到球队的适配。
其实对于这个2002年啊重返选秀，已经是我觉得做功课
有点难排了，
有点困难了。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届了，应该是。
我这不是，我们这一定要做下去。这可是我们所有的系列中最受大家欢迎的，
对，
必须要做，
这是我最成功的系列。
没错，那
但是
至少做到，1986年吧，
1984，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让我们重返2002年的NBA 选秀大会。
休斯顿火箭队以第一顺位选择姚明，
没问题，
第一个就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这个选择合情合理。
其实按照我们以往每届选秀来看这个成绩啊，那其实这一届目前看来啊是只有姚明一个人进入了名人堂，后面几名球员有没有机会，我觉得不是说没有，但是有一点小，所以总体来说在头部的实力上来说这一届可能还是相对稍微差一些。
其实中部好像也有点不行
你要这么说底部好像
更不行了
更不行了。每届其实之前选到最后，哇，这个最后一个第14顺位啊，我们可能有10个人可以选，是吧，感觉都差不多。这一届到14顺位的时候说你确定要选这个人吗，就乐透已经选到最后已经选不出来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刚刚就说了这一届是不是我们最后一届，因为我在选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问题，就是选14个人我的候选一共只有15个人，就真的很难找了要不然就是可能真的是
这
太差了吧，
有点不认识了，说实话
有的我们这个知识盲区了。
对，
我真正能选的人说实话也就10个左右，你15个人都是后面有这真的是凑数凑出来。但是我们回到你的这个状元选择啊，没问题，这个选择在真实的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选择，是可以说改变了篮球历史的选择。那你重返选秀啊，这个选择我觉得有情怀的成分，对吧，有、这个、
没有，完全没有，完全中立，
完全没有情怀。
我觉得肯定不能说100%盲选一定选姚明，但是肯定大概率我觉得还是要选。
那我就来听一下阿木你的这个纯篮球选择好不好纯篮球好吧，情怀最后我们来说，你来说这个篮球的决定是如何让姚明再次成为当晚的状元。
那说到姚明的履历吧，8届 NBA 全明星，2次 NBA 第二阵容，3次 NBA 第三阵容，进入过 NBA 新秀的一阵，而且我刚刚也说了他是唯一一个这届球员是进入过名人堂的，也是被球队啊退役了球衣。所以在硬履历上来说啊，虽然他的职业生涯相比这个另外两名或者另外一名球员啊，这届的高光球员是相对较短的，但是他的高光时刻是非常的扎眼。
没错，职业生涯呢其实说实话满打满算其实是也就打了7个半赛季吧，最后一个赛季打了5场比赛。那么职业生涯是19 加九啊，这个十九加九拿到现在的 NBA 来说，可能不是特别的耀眼，但是放到21世纪初前十年的这个 NBA， 十九加九真的是非常耀眼了，这是在全明星水平之上的中锋才能打出来的数据。那职业生涯最强一年呢，应该打的比赛场次不多啊，但是从数据上来说，应该是06-07赛季，25加9，而且呢是当年的 NBA 的二阵的中锋，也进了全明星。季后赛啊，很多当时已经看球的这个球迷肯定印象非常深刻，跟犹他爵士的7场大战啊。所以姚明可以说巅峰 NBA 数一数二的中锋。那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长度虽然不够长啊，但是平均的这个数据也是可以说在当时的 NBA 很难有对手。
对，而且我觉得姚明你要是把这个边界放宽一点啊，也可以说算是当时 NBA 的一个小独角兽吧，因为他的这种细腻的技术其实在当时比较强调内线这种身高这个体重的这种内线啊，还是非常的独特的，尤其是职业生涯初期还比较瘦，没有增重的时候，没有被范甘迪毁掉的时候，这种灵活的转身啊、运球啊、后仰啊，还是非常的赏心悦目。
而且这个一手投篮啊，真的是非常的丝滑。这个职业生涯83%的罚球，职业生涯没有一年这个罚球命中率是低于78%。你别说，
而且是火箭队执行这个罚球的人啊。
没错，
大中锋，
别说是当年这个内线所有人都很粗糙的时代了，你就放在现在内线独角兽对吧遍地的时代，你找一个中锋稳定的职业生涯给你80%几的罚篮都是很少见的事情。这其实我觉得后面必不可少要聊到，你选的这个球员是超前的时代，还是说对吧这个属于那个时代。其实姚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你从他的这个身材，从他的这个移动来说，可能在那个时代的 NBA 更好，机动性不足在现代 NBA 有可能会被惩罚，但是你从他的这个投篮的选择，投篮的这个手感和射程来说啊，其实是被那个时代耽误了。他如果是在当今的这个 NBA 鼓励大个子所有人都拉出来投三分的时代，以他的投篮的这个技巧手感完全可以开发出三分炮台的，
他应该就是一个全面加强版的大洛。
大洛
在现在，
没错。所以啊，就是既是适合，也适合他那个时代，吃了时代的红利。但是呢，如果再晚十年进 NBA， 很有可能这个外线三分啊，也是一把好手。
而且很有可能职业生涯会更长啊，是不是？
没错，
对啊，因为
不用
在里面硬扛啊，对，
没错，
确实，我觉得姚主席还是很多中国篮球迷这个心中的一个，怎么说呢，是痛吧？我觉得如果姚主席能打得更久，毕竟他真的是给，尤其是给中国篮球，我觉得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登陆 NBA 真的对于当时的我们，还是这个青少年的我们，还是冲击力和影响力真的太大了。如果他能打得更久，拿下更多的荣誉的话，难以想象他的。
没错，我为什么一开头啊，我说之前重返2003的时候，我做研究是吧，做这个功课都没有那么吃力，一看重返2002的时候啊，这个难度完全上了两个档次。虽然在姚明进 NBA 之前我也看 NBA， 但那个时候就是关注程度对吧，你这个看的比赛数量完全跟2002年这个火箭有了姚明之后不是一个档次，不是一个等级的。所以任何在姚明进 NBA 之前的那些很多球员，有的时候我真的基本上都是除了明星啊，都是现在之后考古才听说过的人，而不是真的看他打过球知道他打球是什么样子。真的是姚明进了 NBA 之后把这项运动带到了这个中国球迷的面前，也我觉得也是他进入到了这个联盟之后啊，让篮球可以说成为中国的体育迷的第一大运动了。而且在那之前绝对是足球对吧，而且在那之前02年又是世界杯的这个年份，
现在应该还是足球啊，开花有一说一
我觉得不一定，真的不一定。
你要说参与，如果是真的打的人数，有可能，有可能
是，对啊，就是你必须要考虑到，就是既看又参与才行，对吧？
对参与来说，我觉得足球可能比篮球是确实少了不少，就民间基础啊，足球还是差了一些。
没错，而且你还要再考虑到这个 你看的这些球迷这些消费，对吧？你足球的，我觉得你大家买的周边跟篮球的这些这个球衣啊，这些其他周边相比，我觉得还是比不过篮球。
因为篮球是平常可以穿的呀，足球你在谁踩
能穿
冰鞋上街呀？
对，其实我这里准备姚明啊，真的没什么好准备了，大家都耳熟能详。历历在目，他的履历，他的历史，他的这个打球风格，其实真的不需要我们讲太多了。我倒是还想说一下，其实两位也提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体育啊，当时我们有姚明，有这个刘翔，对吧？都是极具世界影响力的体育球员，
划时代的，
划时代的球员。但是现在呢，提到中国体育，那我们最近想到中国男篮，对吧？各种不进世界杯，不进奥运会，中国男足就更不用提了，最近又是就连新加坡都打不过了，是吧？那姚明这样的这个体育巨星啊，真的在中国好像就是能够跟他接近的都已经是完全没有了。就是我今天突然想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想一想，就是所谓的世界级的影响力，就姚明，比如说他如果现在身在现在这个时代，他玩这个社交媒体，对吧？比如说玩美国的 Instagram 啊，这个 X 啊，他的粉丝量我觉得是肯定会非常多的，哪怕是现在姚明姚主席他不怎么更新，几乎不更新，他的 Instagram 也有50万的这个粉丝。那你们想象一下，现在比如在这个世界上 Instagram 上，中国有哪个体育明星真正的能够怎么说呢，粉丝超百万？
那阿姆你这个你这个
谷爱凌啊，
阿姆你这个我觉得不成立啊。你现在即使姚主席在这个时代，他很多球迷也不会用这样的社交媒体，也
不存在。我现在讲的是世界影响力，你知道吗？我现在说的是世界影响力，不是说咱们微博上，
你说的是
或者说什么抖音上，
你说的是
有多少
国际影响力？
国际影响力没错，
海外
国际影响
力是吧？
国际体育影响力就是国际体育巨星。
那我觉得周冠宇
现在能提得上的，真的就是周冠宇了。就过粉丝过百万的只有周冠宇一个人，往后面排可能就是什么张伟丽啊，可能就是30-40万。
谷爱凌应该也算吧。
谷爱凌我觉得不能完全定义为一个体育明星吧，他是、
啊、确实
对吧？对吧？他是一个
综合性的明星，
对，综合性的，因为他又是模特啊，然后又是有这个中美背景的，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又是网红，
对，网红更偏多一些吧。但真正你说现在能够拿得出手的可能也就是周冠宇了，而且周冠宇其实在国内的这个知名度是很低的，其实并不高的。所以啊，这个还是希望中国体育未来能够再次出现一个世界级的体育明星。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姚明的这个选择啊，其实当时的休斯顿火箭啊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那球队上其实两个明星啊，一个是弗朗西斯弗老大，另外一个是老猫莫布利，两个人再加上几个可以说比较实用的球员啊，什么卡托呀，肯尼托马斯呀，莫奇诺里斯，都是之后啊这个火箭球迷非常熟知的名字。但是这个阵容这个内线真的是缺一个核心，那姚明的到来可以说是给这支球队啊完成了最后的拼图，而且也让这支球队啊，从这个之前一个赛季应该是28胜，对吧，变成了这个险些进季后赛的一支非常可怕的球队，
立竿见影。
芝加哥公牛队以第二顺位选择阿马尔斯塔德曼，
这是
好的选择。
没错，这个本届啊，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一个两个人的选秀。要真的有一个人能挑战一下姚明的状元位置啊，现在反过来看，应该就是斯塔德迈尔了。那斯塔德迈尔啊，这个阿木，你刚刚说这届有可能有人成为第二个
进名人堂，
名人堂是不是就是他？
对他，我觉得他有希望，
有希望，但这个希望不是特别的大，说实话，
就可能要等到2048年或者2062年才能进全明星，
也
就是得拄着拐杖来参加。
对，如果而且他如果进了，也会，我知道，不论是2048年还是哪一年啊，这个阿木录音的时候会说：“哎，斯塔德迈尔都进了，可见现在名人堂的水分啊低到什么程度啊？连他都能进。
说实话，斯塔德尔迈尔真不水。斯塔德迈尔其实比名人堂进了名人堂的某些球员啊，我觉得是更厉害的。
比如呢？
比如这不能比如，比如伤了别人球迷的心了呀。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真的是他
边缘，我觉得是
边缘，绝对就是边缘型的，就是那种可进可不进的职业生涯。你说，
我觉得他巅峰个人能力，这个如果有这一项排名的话，应该是够名人堂的标准了。但
他
其他的荣誉还是差点意思。
再巅峰也就一次一阵，对吧？如果你说你巅峰个人荣誉很强，你超过一次一阵，两到三次一阵，我认了，就是至少两到三个赛季你是你的位置上 NBA 第一人，对吧？你现在只有一个赛季一阵，斯塔德迈尔，
但是他有四个二阵呀，我觉得很厉害了。
嗯，
非常厉害了，
六次全明星啊，
就是啊，我觉得他
六次全明星，对吧？
六次全明星不算多，但是这个一次一阵、四次二阵，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要进的，很难了。你看看保罗皮尔斯是什么水平？
人家有冠军啊，人家有总决赛 MVP 啊，你不能跟保罗皮尔斯比啊。
对，这一个就压死了，
这一个总决赛 MVP 完全给你这个。几个二阵全部都压下去了，对吧？斯塔德迈尔，你说实话，观赏性、这个名气还是比他赢球的贡献更强的。就当时的这支七秒或更少的太阳，斯塔德迈尔可以说是全联盟最让人这个赏心悦目的内线的魔兽，是吧？在霍华德进联盟之前啊，是先有斯塔德迈尔这个内线的暴扣，而且他跟这个纳什的挡拆顺下挡拆之后接球的这个空间啊，真的是当时我看球最喜欢看的这个配合，
对，真的太炸裂了。其实如果真的有比较年轻的球迷没有看过斯塔德迈尔，绝对强烈推荐大家去搜一搜他的高光视频。
这你要不要对比一下？如果没有怎么看过斯塔德迈尔这个球打球的年轻球迷啊，当今哪一个跟他有点像？
我觉得就是喜欢扣篮的胖虎跟他很像啊。
我觉得也是。
对，而且这个胖虎可能更多是自己发起的。
对，
然后斯塔德迈尔是跟纳什的这种很妙到毫巅的这种配合，而且他的这个起飞的这个起步的地方啊，真的范围很广，我觉得可以差不多扩张到罚球线附近。
对，而且再补充一下，胖虎这感觉比较胖嘛，是吧？叫胖虎太壮了。斯塔德迈尔其实有肌肉，但是他这个我觉得还是更加灵活的，脚步是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而且这个飞在天上的这个舒展啊，
舒展
还是不一样。对，那一年扣篮大赛虽然没有赢啊，但跟纳什的各种配合，包括纳什这个脚踢球啊，这个头顶球啊，这一年的扣篮大赛啊，应该我没记错啊，05年的丹佛全明星也是非常的精彩。斯塔德迈尔，我觉得我在这边第二选啊，就一方面是他的这个能力，一方面是他这个荣誉，对吧？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适合这支公牛队。我们别忘了，这一支公牛队啊，是当年 NBA 可以说是最差的球队，只有21胜，这个东部的倒数第一。而且呢，乔丹啊，这个98年退役之后，连续多年这支球队就是联盟最差。但是你再看一下这支球队的这个阵容啊，其实内线还是有很多人的，对吧？就是有泰森钱德勒，有这个艾迪库里，然后呢是刚刚把阿泰斯特啊交易走，然后把这个布拉德米勒也是交易走，换来了这个杰伦罗斯。所以斯塔德迈尔啊，如果来这支球队啊，可能还真的是要去竞争一下这个上场的时间。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个现实的这个公牛啊，当时完全没有考虑他，因为这支球队当时一直说要一个后卫啊，要一个后卫，那也是选了一个天才，
选一个后卫，
没错。但是斯塔德迈尔啊，我看我在这个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啊，我看了当年选秀大会的视频重放。其实到斯塔德迈尔登场的时候，这已经是第九顺位了，大家都说这个论天赋本届斯塔德迈尔应该高很多啊，但是为什么他跌到第九顺位你们知道吗？
是不是因为也有伤病的烟雾弹？
不是，是因为他还是一个高中生。在之前一年发生了什么 NBA 历史上
01年
状元是谁？高中生跨梅布朗。
哦，跨梅布朗居然是01年的状元。
我在想老詹什么的，后面老詹不也是高中生的状元吗？对吧？所以大家怕了是吧？不敢选。
没错，正是因为这个夸梅布朗啊，提前一年成为了 NBA 的水货，所以大家对于这种高中生的大个子，第二年就是非常的忌惮，也是让菲尼克斯太阳在现实的 NBA 减落。
其实我还想到一点啊，关于斯塔德曼啊，就是这个哥们儿其实在生涯的中后期他是练出了一手中投的，所以其实他不但是很适合现代的篮球啊，而且你想想如果他这个技能更早的练出来的话，那只太阳该会有多么恐怖。
或者说他如果能够到一个更具竞争力或者说真的有超巨带队的球队的话，
那时还不算超巨吗？
那时不是超巨啊，那时在我这里不是超巨，
在我看来那时百分之百是超巨，
百分之百超巨，两
背靠背 MVP
怎么可能不是超巨呢？
对啊，这教科书式的超巨，比超巨还超巨。
就保罗是不是超巨？正经
肯定
是啊，
肯定是
啊，保罗巅峰一定是的呀，
肯定是。
但我是觉得太阳当时应该是有一点这个运气的问题，说实话。
我觉得一方面是运气，另外一方面呢，这阴谋论我就不说了，是吧？也有季后赛的这关键的判罚，是吧？
马刺是吧？
但是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这支球队的防守啊，一直是非常大的短板。
对，
这个、
他还是太偏科了。
对，有纳什的问题，对吧？有其他人的问题，但是斯塔德曼尔其实是这支球队防守的弱环。他一直啊是那种，为什么我开始说他是名气和观赏性啊高于赢球的，就是他职业生涯从来没有一次是一个好的正向的内线的防守者。你看他这个盖帽的数据很漂亮，但是每一年其实大家都说他是空有一身这个肌肉，对吧？有弹跳，但是盖帽数据好看，但是呢防守不是 NBA 的中锋明星中锋的水平。
确实是。
其实说到这个他的巅峰之年啊，其实我觉得他最好的一年、啊、并不是他那一年这个一阵那一年，其实是他最后一次进 NBA 最佳阵容，就是应该是到这个在太阳最后一次进，就是2019-2020那个赛季，打满了82场，然后呢场均是23分9个篮板。其实那一年纳什已经老去了，对吧？我觉得他是那支太阳最好的球员，而且那支太阳啊也是在季后赛纳什时代走得最远的一年，走到了西决，其实很快就进总决赛了，输在了阿泰斯特的那个篮板球，你们还记得吗？一个迷之补篮，斯塔德梅尔忘记去卡人了，让阿泰斯特把湖人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太多了，太阳这种时刻还是挺多的。
其实我们聊今年这个选秀啊，我们后面还会聊很多球员，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象就是我们刚聊斯塔德梅尔这种进攻型的内线四号位，这一届啊是特别特别多，而且几乎都是一个风格，就是进攻型的四号位。但是
攻强守弱，
对，攻强守弱。所以就是说历史上我们看那么多强力四号位，除了像诺维斯这种就攻能把你攻成吐血的那种四号位以外，你四号位没有一个非常好的防守的话，这个很难是成为一个赢球型的球员。
而且斯塔德梅尔打到这个职业生涯遇到纳什之后就是五号位了，对吧？你五号位没防守更惨，
应该还是算主要还是四号位，跟甜瓜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四号。
你跟甜瓜在一起那是后来了，对吧？在纳什身边一直是五号位，这小球的精华就是他一个四号位身材去打。
对，他们四号位是马里昂当时，
对，
所以他打五号位肯定是不行的。
金州勇士队以第三顺位选择姚明的一生之敌 AKA 反骨仔卡洛斯布泽尔，
也是唯一一个除了前两名以外唯一一个这一届进入过全明星的球员，是不是？
哦，真的吗？
两次
全明星、哦、还有一个
、
嗯、还有一个
两次全明星一次最佳阵容，这已经是本届第三人
了，唯一一个进入最佳阵容的对吧？
对，
除了前两名
第三人，
对，第三人。
对，勇士刚刚开花说那支芝加哥是联盟最差的球队啊，如果有一支球队能跟芝加哥媲美，那应该就是当时勇士了。 战绩跟芝加哥一模一样，西部倒数第一，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状态。但是这支勇士看看阵容呢，其实他的后卫线上还是有一些人才的。
不是，这支勇士绝对比那支芝加哥账面的天赋要好一万倍。就这支勇士，我能在这个阵容中找到未来四个全明星。
比如
贾米森，
对，贾米森，
艾
杰森理查德森，
对，理查德森不是全明星对吧，扣篮王，但是数据准全明星，
接近全明星了，其实他巅峰是接近全明星的，
未来的强
大王，拉里修斯也是接近全明星
对吧，这个再加上西部第二中锋丹皮尔。
丹皮尔是不是真的进过全明星啊？
没进过全明星，这他自己以为他进过全明星。然后篮板痴汉这个福特森，火箭民宿鲍勃苏拉，再加上这个特洛伊莫菲，一个可以
鲍勃苏拉，我记得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自投自抢的篮板
三双，也是我们想聊这劳民的老队友对吧？
当时刚开花提到这个阿里纳斯啊，也是其实应该成为当时这支勇士队的一个未来的舰队核心。你们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导致他最后去了奇才吗？
我记得阿里纳斯最近的播客还又讲过一次这个事情，是不是
球队觉得他不行？
不是的，是当时发生了一件著名的事情，叫做阿里纳斯条款，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勇士作为他的母队是有这个匹配权的，但是他好像匹配权有一个上限，导致他这个奇才是给了他一个更高的价格把阿里纳斯给挖走了。所以最后呢，这个受到当时的限制啊，他们给阿里纳斯最大的合同起薪只能是490万，但是奇才却是可以给到他850万，把他给带走了。所以从此以后，
新秀合同是吗？
对，他当时还是个新秀。所以当时这个联盟啊，为了保护母队的利益，就是规定其他球队只能开出低于中产的一个报价，就叫做阿里纳斯条款，就因为这件事情。那我们说回到布泽尔，刚刚说了这个勇士其实还是有一些可用之才的，但是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外线。如果能来一个布泽尔，你不说他的反骨，不说他对我们中国球迷这个感情的伤害，其实他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尤其是一手后仰跳投，真的是把姚明搞得欲仙欲死。
哎，他都不是后仰跳投啊，这人家后仰跳投是跳人跳起来，这个球在这个，因为你后仰跳投，你球不好干，他是你出手点对吧？就是
在脑后，
脑后面，对，我这站着直着跳也是在脑后，但他这一手中投啊是真的准。就我们刚刚说本届的斯塔德米尔跟这个纳什挡拆，哇，挡拆之后是顺下暴扣劈扣对吧，这布泽当年跟德隆这挡拆就是拉出来，哎，我这个中距离真的是吓人。
对，他职业生涯总共是13个赛季，有10个赛季命中率都超过50%，非常夸张的。
而且本届啊，他这个总得分是排名第二，仅次于萨德梅尔，总篮板可是本届的第一人啊，职业生涯8192个篮板。
但和萨德梅尔是一个毛病，攻强守弱。他可能不像萨德梅尔那么飞天遁地，他是一个就是肌肉流、地板流，但他的防守也就那样，是吧？
对，而且毕竟天赋还是要差了不少。
对，
包括整支这个爵士当时其实跟那支太阳的差距也就是这种，好像布泽尔跟斯塔达麦尔的差距，天赋上限差距有点大。
德隆跟纳什还是也有差距的。阿莫，这就是全明星跟超巨的区别。
但是每次德隆，哎，不对，德隆是打保罗，不是打纳什，是吧？
对。
孟菲斯灰熊队以第4顺位选择 卡隆巴特勒，另外一个全明星，
本届外线第一人。
对，其实虽然巴特勒名气更大，但是我这里边其实有个更适合灰熊的球员。
那你为什么不想来
想？我觉得你选错了。
你对啊，你为什么不选呢？这简直是送大礼，我这边太开心。
是吗？
对啊，这第四肯定要选本届防守第一人啊。
但是我还是想选天赋更高的人啊。
没毛病，没毛病。你想想这支球队，
对，其实可以斟酌，可以斟酌。
对，是第一人都是什么水平，是吧？到现在是什么水平？你还是要冲着上线去。
对，但是两个人都有冠军，所以没差。
哎，不一样，这另外一个
贡献不太一样，
贡献不一样。对对对，
对，我作为小牛球迷，告诉你，小牛那年冠军跟巴特勒没有任何
关
系，季后赛都没打。常规赛打了29场就GG了。
对，但是不得不说巴特勒尤其是他这个进攻端的天赋啊，肯定还是在这一届里面非常强悍的。职业生涯也算是非常长了，当然最后几个赛季是很滑水，所以导致他的平均只有14分，但是巅峰赛季基本上都是19分20分的一个存在，在当时的这个 NBA 的环境下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而且他的我觉得最高光时期应该还是和阿里纳斯贾米森在奇才队组成的这个三剑客时代。
没错，其实那几年他在奇才的这个数据啊，应该是场均19分 6.6 个篮板 3.5 个助攻再加 1.8 个抢断，其实他是属于外线啊，能自主进攻，身材不错，同时呢防守一直都是很好的一个球员，就是
三剑客里面最强的。
你是不是最强的防守最强是吧？
对
啊，防守是三剑客中最强的，这我同意。而且其实本届啊，你外线的人才真的是太少了，你外线又能自主创造进攻的数了数行这届就这一个。对吧，我知道你们说有一个外线三 D 大神，对吧？那哥们儿你自主进攻能场均20分吗？肯定没有。
对，这届后卫外线真的太差了。
太凋零了。
全是内线。
对啊，所以侧翼啊，有进攻有防守身材又好。真的这个正经你选上线啊毫无问题。而且这一支孟菲斯灰熊啊，你回到2002年的夏天，球队就加嫂，年轻，非常非常年轻的加嫂，一个人，你身边的人呢其实有不错的球员，有实用球员，对吧？把球传给队长巴蒂尔，哇，非常实用。
对啊，
然后
巴蒂尔，
对，巴蒂尔跟另外一个重了，
那个人重合了，对不对？
有点重。
然后白巧克力，哇，非常不实用。然后这个火箭民宿斯威夫特，那就实在实在太不实用了，对吧？所以你巴特勒的到来啊，可以让这支球队实用一些，对吧？加扫再加巴特勒再加巴蒂尔。怎么看这支球队两三年之后也是个季后赛球队吧？
也是季后赛球队，绝对够大家喝一壶的。是的，而且这种垫底球队啊，我觉得选防守好像没什么意义，是不是？
就要天赋，而且这就是靠谱的天赋，选得好。丹佛掘金以第五顺位选择路易斯·斯科拉。
哎，漏给你，你不选、啊？
就是啊，
我觉得选防守大神在这支丹佛掘金啊也不好用。你想想看，这支丹佛掘金当时是什么水平啊？跟我们刚刚聊到的灰熊半斤八两，好不了哪去，对吧？一个西部第13，一个西部第12，这支球队可以说无人问津，毫无流量。你看一下阵容吧。就当时那支灰熊，我们呢聊出加扫、白巧克力、斯威夫特、巴蒂尔，你看看这一支丹佛掘金，非常的凄凉，霍尔舒坎比没了，你都想不到还有什么人你能未来在这个 NBA 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什么身影的。
但这两哥们儿内线还说还是很强的，
无所谓。霍尔舒，
你这时候再选个内线，
霍尔舒
好像
觉得
替补了。
我觉得阿莫，你对强的定义，
霍尔舒的年纪已经到了，是吧？我很快就要把他交易去火箭去辅佐姚明。
而且坎比是典型的数据大于这个作用的球员。
对，所以这一支球队啊，真的什么都要，就什么都缺。 那你现在这个时候要的缺的真的就是天赋。你要知道斯克拉职业生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一些这个不够长，人家进 NBA 的时候晚啊，这02年的选秀大会，但是之后应该是06还是07左右才进 NBA， 对吧？晚了好几年。
我觉得斯克拉确实是挺好用的，而且我们中国球迷也非常熟悉啊。我还记得他好像40岁还把美国队打得嗷嗷叫呢。
如果这个斯克拉是按照我们这个选秀，对吧，应该是22岁进 NBA， 真的是有可能职业生涯进全明星的。他现实生活中啊是07年27岁才进 NBA， 那这个职业生涯是场均12分 6.7 个篮板，然后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年是这个10到11赛季是场均18+8。而且他这个到来我觉得是可以让丹佛的球迷提前，这是多少年，提前个将近十几年
体验迷你约基奇吗？
能体验一下内线策应的大个子，
有点意思。继续，
你这搞得我很难选了。
你这个还难选，漏给你的人简直就是绝配。
我
跟你说，我
等一下我再补充一个关于斯克拉最后一点。其实我考古的时候发现，你们还记得斯克拉是怎么到火箭的？
我怎么记得是交易天头？
对，是来自于马刺的交易天头。马刺相当于是当年有斯克拉的签约权，握在手上握了五年没有要，给了火箭，就半卖半送，真的是交易天头送上了一个大礼啊！在火箭，斯克拉真的是太有用了，而且斯克拉这风格绝对是100%马刺球员的风格啊！
对，
居然没有被马刺签下来，
波波喜欢的球员，
实在太马刺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马刺管理层可以说历史上成功案例无数啊，这真的是为数不多的送大礼。
克利夫兰骑士队以第6顺位选择泰夏尔普林斯，这个应该是捡漏
完美。其实真的漏给你太完美了，简直为小皇帝量身打造的球员。
你知道我其实本来想选的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以为啊，这普林斯肯定是在我这里是第4就要被选走的，能第6捡到确实是不容易。那当年骑士的战绩前一年是29胜53负，最后排到了东部倒数第二，连续四年没有进季后赛。球队里面呢，其实阵容主要是大 Z， 对吧？伊尔戈斯卡斯，幼年的安德烈米勒，而且他也是下一年就去了快船。幼年的里奇戴维斯，也就是当年就选詹姆斯来辅佐他的男人，
你来辅佐我，
对吧？除此之外，真的是没啥好聊的了，就跟其实这个。刚正义说等待小皇帝啊，就跟前两年马刺等待文班亚马一样，就真的没啥好盼头，就是摆烂。所以呢，这里啊毫无疑问是要选一个跟詹姆斯适配的球员。我本来是要选哈斯勒姆的，但是呢就我故事都讲好了对吧，哎，对吧，这历史上能够两个人在一起能够夺冠的，哎，选一下。但是呢有普林斯这样的球员啊确实非常适合詹姆斯。
哈斯勒姆是不是一旦错过就不在了，就是选不到了？
哈斯姆应该是能选到的，毕竟人家球衣要退役了，开玩笑，你知道这么多球员里面有几个球员能够球衣退役的，是不是？
那普林斯啊，职业生涯一直是 NBA 完美的 3D 的存在，而且在有 3D 的这个名字之前就已经有普林斯了。这个职业生涯在活塞的12年啊，是场均 12.7 分 4.7 个篮板 2.6 个助攻，然后
最关键的是拿了四次，进了四次的最佳防守阵容，
但是四次的防守二阵，其实他一次一阵都没有进还是让我有些惊讶的，
因为名气不够响呀，
很难。
对啊，
你想
他
在活塞都不是队内的前第三人，怎么能够进 NBA 的一阵呢？
他都不是队内的第四人，当年四大全明星唯一没进的就是他。
对呀、
但是防守上来说，他应该是球队的第二重要的
锋线第一人。
他的
锋线第一人，
他的防守的灵活性，就是能防位置的多样性应该是最强的，
纪律性很强，而且其实身材也是特别适合防守，就是手特别长，是吧？毕竟这个也是冠军功臣呀，对吧？比你这卡隆巴特勒冠军成色要大多了。
没有巴特勒常规赛打下的基础能行吗？
纽约尼克斯以第七顺位选择内内希拉里奥。
其实我觉得好几个类似于内内这样的球员啊，水平我觉得差不太多，这里选内内其实没毛病。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哎，对，出现了。
而且这哥们儿在 NBA 可是打了满打满算的12个赛季，然后你要是说本届的这个职业生涯的长久，这哥们儿绝对是非常的长久。他这个出场的场数本届排名第三，然后这个篮板总篮板是本届的排名第三。他职业生涯是有10个赛季场均是在10分以上的，而且我刚刚说了，他这个不是12个赛季，是满打满算在 NBA 打了18个赛季，应该是18个赛季，还是非常可怕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长久度是非常的可以，而且啊，其实他让我想起了这个现代 NBA 的很多这种，超级第六人类型的内线，就比如说哈雷尔。
还不太一样，
他没投篮吧？
对，那投篮还是差一些，
但是更壮一些。
对，就是属于
爆炸一些，
上来抢分，对，上来抢分的实力非常的强。还有哦，还有一个森林狼的抢分高手纳斯里德，
有点像纳斯里德。
对啊，里德现在有射程了，
里德能投三分。
对，但是这是现在的 NBA 对吧？你要是放到以前的 NBA， 或者说内内，你要放到现在 NBA， 他逼着他练，说不定也能练出来。
嗯，有点难，我觉得内内那个三分球有点难，他两分都不太行。
当时的这支纽约尼克斯啊，这范甘迪的时代刚刚结束，然后呢，是球队成为了真正的鱼腩，也是尼克斯很多年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前十选这个新秀。这当时选了内内啊，我看了这直播的重放。你知道大家什么反应吗？
又是垂头丧气吗？
就开始之前啊，就尼克斯登场之前啊，这个现场的这个球迷啊，这个声音太大了，导致斯特们没法说话了，因为大家太激动了。尼克斯啊，终于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又开始在高位选新秀了，一定要选一个未来改变球队命运的人。选完内内之后，全场先是安静了，他估计在想这是谁啊？怎么没听说过呢？
拉森都没有，是不是只有一个 first name。
然后后来哇嘘声，这大家觉得这完了，这选了啥呀？选了一个是吧，都没听说过的人，也不在 NBA 打球的，不在这个 NCAA 打球的，对，巴西人，大家都呆了。但其实你现在在想，这一届第七人
哎，选的还挺好，
选的挺好，绝对是尼克斯平均水平以上的
超常发挥，了
绝对是超常发挥了。洛杉矶快船队以第八顺位选择马特巴恩斯，
就选了。
这不是梦开始的地方，但是也是
梦结束的地方，是不是？我就选巴恩斯没毛病啊。巴恩斯这个按刚刚开花来说啊，长久度非常的长，从2003年一直打到了2017年，是吧？跨越了14年。而且呢，也是在洛杉矶快船啊效力的时间最长，一共效力了5个赛季之多，肯定算是快船名宿了。而且当年他效力的时间啊，也应该是快船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是不是？空接之城，所以呢，
空接之城。而且，你说本届的这冠军功臣啊，这哥们也是有总冠军戒指的，别忘
了。对，而且他那个冠军戒指是比卡伦巴特勒还要有水有这个贡献度的。
我觉得水分好像差不多。这2017年职业生涯最后一年，对吧？半途交易到金州勇士，常规赛打了20场，然后季后赛打了12场，每场
对啊，季后赛上场了呀，
场均0.8分，
那也是上场，
跟卡伦巴特勒场均零分应该是差不多，是吧？ 还稍微好略好一点，但是也是拿到了职业生涯的总冠军，
而且也是这个播客大神，他也是有自己的播客。
没错。
那当时这支快船啊，前一年战绩是39胜43负，排到了西部的第九名，也是五年没有进入过季后赛。那球队阵容其实你看起来、啊、
很强，
应该是我们乔之前聊过的所有球队里面相对而言是比较强的，有幼年的布兰德，有奥多姆、马盖蒂、昆廷·理查德森以及
博伊金斯，
还有之前的状元奥罗沃坎迪，是不是？
还有达柳斯·迈尔斯，对吧？
所以其实这个后面那支快船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布兰德啊、马盖蒂啊、理查德森这样球员，其实当时已经在阵中了。这时候选一个巴恩斯啊，无论是从气质还是从适配上来说啊，都是非常契合的。
正经。
菲尼克斯太阳队以第九顺位选择麦克邓利维，
完美，太完美了。
对，其实这里我是有两个选择，三个选择吧，可以说是，但是最终想了想呢，还是选择了一个投篮更好、职业生涯更长，而且巅峰的得分也是一个接近20分的存在的邓利维，一个大个子射手，
非常好用。而且我在节目初说啊，我们肯定不免要聊到这个球员的风格是不是超前啊？这哥们儿100%的超前，他在2003年是吧？2002年就打着 NBA 2022年的篮球了。
对他，他其实让我想到后来有一年的这个状元啊，那个
巴格亚尼，
没错，其实有一点像。
有一点点像，对，但是不是完全的像。我觉得他其实有点像这个篮板差一些的奥尼尼克。
对，他篮球智
商
也非
常
高，
篮球世家呀，人家
对
吧？从小耳濡目染，
老爹非常厉害。
对，而且他，你刚刚说的最强的一年应该是这个0708赛季，
印第安纳，
对。82场比赛打满啊，场均19分、5.2个篮板，然后每场啊作为大个子进2个3分球啊，三分球命中率42.4%，这太可怕了，对吧？大个子、啊、
当年是差一点点拿了最快进步球员，就是败给了更加夸张的特克格鲁，
另外一个大个子射手，
没错。
而且这哥们其实2米06的个子啊，在职业生涯一直是打着这个侧翼，其实在小球勇士打过，这个就是黑八勇士啊，是打过大前的，在除此之外基本上都是小前锋，所以可见当年的这 NBA 啊还是比较偏大个子大球的。
而且啊，其实他在这届之所以能够这么靠前被选中啊，是第三顺位被选中，对吗？跟他的大学履历是不可分割的，就是他当时是在杜克啊，带领杜克拿下了 NCAA 的冠军。
哦，冠军加成，
冠军加成，直接他股票就涨了。
对，而且当时这支太阳队其实也是很适合啊，无论是跟后来的这个整个太阳的这种风格，包括当时队内应该还是马布里时代，以及这个后安芬尼哈达威的时代。所以其实外线后卫还是有人的，但是内线比较缺乏人才。
对，其实侧翼也有人，乔约翰逊啊、马里昂都已经在了，未来的这个太阳的功臣也都已经到位了。
对，如果这些人都能物尽其用、人尽其用的话，
那是就是
其实当时这支太阳就可以打出这种快打旋风了，已经人才已经是够了。迈阿密热火队以第10顺位选择纳瓦罗
啊，
啊，
纳瓦罗在 NBA 打了几年呀、啊？这哥们国际赛场上打的确实是很好，但是 NBA 水土不服呀。
所以我们要重返选秀大会嘛，给他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匹配一下他在国际赛场上的身价。这个地方我更多的是考虑适配啊，因为这支热火当时队内有莫宁了，所以其实他比较缺一个后卫。
但是纳瓦罗这样风格的球员在 NBA 真的很难生存，就是
不难生存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超越时代的球员，他是一个以自己进攻带动组织的这样一个球员，不正是我们现代的后卫的雏形吗？虽然说他的这个投射可能跟现在的球员还是有点差距，
关键
是他
身高和防守还是差太多了，太矮了。
但是能够跟当时那支西班牙在国际赛场上制霸全球，我觉得作为一个主力，纳瓦罗的个人实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觉得你这边想要赌，其实剩下来球员中能赌的还挺多的，对吧？
说实话，我觉得剩下来的球员里面，你说有没有能选的？肯定有能选。比如说，我可以让哈斯勒姆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对吧？梦结束的地方，我一直做梦的地方，包括还有这个老詹的好基友，对吧？还有几个不错的球员。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精彩绝艳的球员？我觉得真的没有了。
那我后面就给你选一个。
纳瓦罗，我觉得甚至可以考虑是当一个球队的二当家、一当家都是可以考虑的球员。
这个有点夸张了，
太夸张了。就我觉得正经你是被西班牙打怕了，打出心理阴影。
对啊，他连我们中国队都打得过，你说他厉不厉害？
巅峰中国队是吧？华盛顿奇才队以第十一顺位选择杰威廉姆斯。
对，如果说我刚开头说了，我们这个选秀大会啊，要不光是要看他的职业生涯，还要看他的怎么说，能不能改变他的人生吧，是不是？
这哥们百分百是你开天眼，绝对是可以改变人生的。
第一件事就
是
把他摩托车都给砸了。
不允许了，你就再也这辈子不允许开摩托车了。他跟那种职业生涯因为伤病缩短的人不一样，对吧？有些伤病是难以避免的。你说德里克罗斯，你说让他避免伤病，有可能他的打法就不那么爆炸，就不是德里克罗斯，对吧？但是这哥们儿他的伤病职业生涯打了一年就结束，为什么？因为新秀赛季结束的夏天去骑摩托车出车祸了，职业生涯就结束了，没了。所以这样的事情是绝对可以改变的。而且为什么正经我说啊，你是想要赌上限，赌出这种全明星级别的上限，那你为什么不选杰威廉姆斯呢？刚刚阿姆说邓利维带杜克拿了全国冠军，其实我想了一下，你确定那年杜克最好的人是邓里维吗？为什么不是杰威廉姆斯呢？场均得分可是杰威廉姆斯更多啊，对吧？大三的杰威廉姆斯场均 21.3 分， 3.5 个篮板， 5.3 个助攻。其实邓里维名气的确更大，但是杰威廉姆斯那一年很有可能是球队最重要的指挥官，而且也是球队的一号得分手。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在邓里维之前一位选到，而且当时直播的时候也说了，就是当年大学篮球最好的球员，甚至很多姚明的质疑者都说杰威廉姆斯就是本届最好的球员。所以职业生涯早早的结束是源于这个偶然的场外的事件，那我们改变历史就应该是改变这样的历史，改变这样的人的历史。
对，如果杰威廉姆斯能够真的没有出现这个车祸的话，我觉得他的职业生涯应该会非常精彩的。虽然说他现在的职业生涯也很精彩，因为他现在是这个长期在 ESPN， 对 ESPN 的大神。但是如果有他的长期的球员生涯的加持的话，他的 ESPN 的生涯可能会更好。
确实，这个如果是赌上限的话，选威廉姆斯确实更好。他仅仅是他那个第一个赛季其实就已经非常精彩绝艳了，就有什么三双这种恐怖的表现，对吧？但是毕竟还是职业，就是真正的成人职业的样本量还是太少了。
对，但是啊，你说要改变他命运， 这支球队就是非常好的机会了。华盛顿奇才当时球队老大是谁啊？迈克尔乔丹，对吧？所以有乔老帮主在这儿，杰威廉姆斯，你想说去骑个摩托车，想都不要想，对吧？
直接
打
保龄球，
只能陪乔丹打高尔夫，对吧？
打高尔夫，
对，所以非常有机会改变球队命运。
洛杉矶快船队以第十二顺位选择克里斯·威尔考克斯，让空间之神早点到来。
而且这哥们好像还真的给快船打过球，
对，他也是曾经的快船，不是梦开始的地方，对，也是在快船效力过。所以对啊，我选这两名快船球员马特巴恩斯以及威尔考克斯啊，同样的话，气质以及履历都是符合这支球队的。
而且这哥们印象中啊，职业生涯最高光时刻05-06赛季在
超音速
盖了姚明，然后前场下快攻接了个空间有个暴扣，当时我看呆了，真太帅了。
对，但是呢，这个也是他也是那种这个跳跳男啊，痛命。
对，发型也非常的这个酷炫。
当然选到这个位置上，其实真的好的球员啊已经非常少了，所以只能顶到威尔考克斯上来用一用了。
没毛病。
你这样看，其实纳瓦罗真不差，考克斯。
但哈斯莫姆好像还没人选呢。
对啊，就有点诡异了啊。密尔沃基雄鹿队以第13顺位选择德鲁古登。
可以，我知道，
可以的。
阿姆，这是你曾经
早该选了，
年少的时候最喜欢的球员。
曾经年少的时候。老詹身边的坑货，不能这么说吧，不是很靠谱，反正不是特别靠谱。但是呢，差真的是不差，得分能力很强。那其实当年这支雄鹿队啊，战绩啊是41胜41负，对吧？前面还是连续三年进了季后赛，而且啊前一年还进了东决。球队其实阵容应该是非常的豪华。前一年还有三巨头啊，就当时的雄鹿三巨头雷阿伦、卡塞尔以及大狗罗宾逊。那这个夏天呢是大狗最后一年，也是和老鹰队的库克奇啊互换东家之后呢，其实这个球队啊少了大狗，加入了加里佩顿，同样还是三巨头，所以竞争力还是很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四号位。
古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届那种典型的攻强守弱的四号位，
就是低配的布泽，
最没有特长的一个，
就是低配布泽，打法都很像。
而且，其实选秀大会的这个视频当时非常有趣，说这哥们儿小前锋，但是呢又可以打大前锋。我先想说，这哥们儿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们印象中是大前锋可以打中锋，是吧？然后再想一下，当时这个 NBA 真的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呢，这哥们呢也是职业生涯，应该说是高中和大学的生涯一直在长个子。就他说他这个当时接受选秀现场的采访，他说他这上学的时候啊，每一年他的这个位置就要提一层，就是他只要长个子，就从小时候打控球后卫，后来就不得不打前锋了，就是因为他每年都在长个子，每年都长个子，是一个外线的胚子，但是最后不得不打内线的蓝领。
对，他的职业生涯也是非常长，从21岁一直达到了34岁。
印第安纳步行者以第14顺位选择尤杜尼斯·哈斯勒姆。
对，如果我们这里选不到哈斯勒姆，我们这期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对吧？
不用发了，是吧？这真简直不用发了。虽然我其实这边有很多其他人想选，但是哈斯勒姆必须值得尊敬，本届职业生涯最长的，从22岁被选中，23岁进联盟，打到42岁，
总冠军，两个总冠军，哎不对，
但不止两个，
球衣退役，
三个总冠军，
对，
而且当过联盟历史第二人的老大，所以他是不是历史第一人？
真是老大， 一直这个球队的一个更衣室领袖的存在，也是为什么最后热火决定退役他的球衣，并不是说他的能力有多强，并不是说他的数据有多好看，而他对于这个球队的贡献，特别是在于更衣室的贡献，是应该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特别是最后这几年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就可以不用上场了，但是他必须是有他这个位置存在。印象很深刻是什么呀？2019年的常规赛最后一天晚上，当时诺维斯基已经宣布是要退役了，然后德文韦德也是宣布最后一场了。然后本来我是要去达拉斯看诺维斯基的最后之舞啊，但是没办法，因为工作走不开，我就跟我们之前的灌篮高手的嘉宾丹尼哥一起在巴克莱中心啊看的是韦德的最后一场。然后当时呢，甜瓜呀，然后詹姆斯呀，什么这几个韦德的好朋友都来了，为他
香蕉船兄弟，
香蕉船兄弟为他这个相当于送行啊。但其实当时那场比赛开始之前，这个哈斯勒姆也透露过自己也要退役了，很可能跟韦德一起退役。但是哈斯勒姆那场球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打完之后决定老子再打一年。结果打完之后，哎，这个气泡这园区进了总决赛了，要不我再打一年吧？一直打打打，又打了四年下去。这四年啊，这哥们加在一起没受过伤是吧？但是出场25场就不需要了。你每年场均上场4场比赛是吧？就够了。
这是吉祥物啊，场上的吉祥物。
所以这个哈斯勒姆啊，你光凭他更衣室板凳席的作用就100%的值得本届的乐透。但是你看他其实场上的贡献
非常有限，
我觉得是被莱拉的这个静音效应了。因为这哥们呢，
我觉得他真的这个场下的贡献，我再插一嘴啊，就是光凭你能当过这个韦德詹姆斯加上吉米巴特勒这些人的更衣室老大，我觉得真的就很了不起。这些人哪个不是一方枭雄这种眼高于顶的这种主啊，对吧？你能镇得住他们，还是真的有两把刷子的。
没错，而这哥们儿，他真的是我们印象中他不行，是因为他过去10年就已经老了。他23岁才开始打 NBA， 其实打了30岁的时候还能是场均8+8。他职业生涯其实前差不多10年左右就是场均9+9、8+8的水平。后来30岁一过，这人对吧？这过了这个坎儿之后，这个身体状态不行了，是吧？他这职业生涯就下滑很严重。但他年轻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 NBA 首发级别的内线，而且是季后赛冠军球队首发级别的内线。作为这个二年级的球员，就可以在当年热火可以打满80场比赛的首发，场均11分9个篮板。3年级已经拿总冠军了，对吧？在总冠军球队场均也是9分8个篮板，而且那一年的总决赛防诺维斯基，作为诺维斯基的球迷，我看到哈斯勒姆都害怕。就这种个子不高，但是非常狠，吨位又好，这手上活又比较这个粗野一些的这个内线防守者，真的是那时候诺维斯基最怕最怕最怕的。
对，可能是当时第一个总冠军，就是韦德时代，哈斯勒姆的作用要比就场上作用要比詹姆斯时代的要明显的很多。其实我们大多数印象还是在詹姆斯那个时代，对吧？有波什在存在的情况下，那哈斯勒姆的角色肯定是要往后退一些了，
弱化了。
但你再这么样，他2年总冠军那2年就是三巨头时代，他也是总冠军球队的首发球员啊。
是的，而且真的不差。对，应该要比那种帕金斯这样的球员要厉害一点，虽然都是总冠军。
帕金斯对媒体能力也差很多，是吧？跟我们之前聊的杰威廉姆斯、什么马特巴恩斯比还要差。
ESPN 大神。
那我们聊完了哈斯勒姆，还有哪些上了你们的这个名单没有被选到的球员？要不要聊一下？很快的一句带过。
我这里有一个球员，我觉得两位都不见得认识。但是呢，
我
觉得是球盲鉴定器。
我知道你要说谁，篮网民宿。
没错。
哎，对，
科
里斯蒂奇，
科斯蒂奇，
对，
没错。
因为我对这哥们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是因为我当年就很多回忆了。当年 卡特球迷，对吧？看篮网的比赛看的特别多，然后都不能说是看篮网的比赛，因为当时还真的没有这个机会去看，对吧？因为没有这种球迷通嘛，不是全美直播或者说什么央视直播的，很难看得到。就是喜欢，那时候喜欢刷手机数据看，哎，这个金丹科斯蒂奇又是一个20+10，数据刷的是非常好看，但是
能力也不错，这哥们儿
能力也不错，对，能力也不错，对，就是还是比较有吨位，有身材，也有一定的技术，但是总体来说，他在 NBA 的职业生涯还是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成功啊。
我觉得就是他是典型的一个欧洲人，他最后不打 NBA 的，就是他不适应，不喜欢这边的这个风格和环境，所以早早的离开了 NBA 回到欧洲了。你别忘了他在你们这卡特的身边，篮网巅峰赈绩场均
三巨头
16+7啊，你在一个这个东部二轮的球队可以首发16+7，还是挺难得的。
对，有点像那种努尔基奇这样的能力和水平，
活更好。他真的是有一头这个有一手中投的。我对他印象最深刻就是他2年级的时候，那时候 NBA Live 06，他里面这个中投太准了，我每次用篮网用他都把我的这个同学打得嗷嗷直叫。所以那时候如果我们要开始录十大爆发球员，我绝对那个夏天说他会是下赛季的。
你
可是
拿球星卡了？
没，对对，那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你这个球盲卷定器不错，我这其实也有两个球盲卷定器，一个是约翰萨尔蒙斯，非常好用的三 D， 还有一个呢只有三没有 D， 拉苏尔巴特勒，这也是这个玩二 K 或者
玩
NBA
里
面的，
哦，
玩
2K 里面太恐怖了，这哥们
太恐怖了，
我记得好像只有50几的数值是吧？数值极低，
但是
三分球无敌，真的无敌，游戏里面的大神。
游戏大神，还有一个是这个不是游戏里大神，但是在 NBA 赛场上打得仿佛像游戏里面的人一样，湖人民宿见证过无数个曼巴时刻的人，司马什帕克，
死神，
死神，哇，身体素质非常的好，
但是真的太菜了，这哥们
太菜了，是的，是的，对。然后还有最后两个提名啊，篮板痴汉，曾经一度是这个 NBA 每36分钟的篮板王，这很多年的雷吉。埃文斯，然后也跟内内应该是有段恩怨情仇，这个曾经在这个比赛中就击了内内的这个裆部是吧，导致内内都这个差点就需要做手术了是吧。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扣篮王，印第安纳步行者当时在14顺位选的弗雷德琼斯，我觉得除此之外这届应该没有其他太多值得提名的人了吧。
还有一个叫伦纳德·穆雷的，数据上看起来还是 OK 的，但是平平无奇。
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罗杰·梅森，
哦，也是个射手，
很厉害。
那么本期节目关于 NBA 重返2002年选秀大会就聊到这里了。那相信我们的这个讨论啊，聊了这么多，这个考古的名字也是激起了大家很多回忆啊，曾经看球的回忆，也是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中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如果大家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所有的主播会员都可以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呢看我们三位主播发的独家动态。这个安慰，
哎，我发起一个倡议啊，既然这一届我们聊到了姚明，不如大家感兴趣的听众们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一下，就是姚明选中状元的那一年你在干什么，你在哪里，你在和谁打着篮球，
你在和谁一起玩着泥巴这真不夸张，很多，我敢说我们很多球迷当年应该是在玩泥巴的，对，年轻球迷，
对，甚至有些年轻球迷当时还没出生呢，不是不可
能，
对吧。那说到我们的独家动态啊，正经阿莫，最近我们的新米团独家动态有没有给大家准备什么内容？我知道阿莫你好像这个给大家准备了球星卡的内容是吧？
球星卡没有了，最近没有什么开箱的视频了，最近前面开的有点肿，最近不太想开了。但是呢最近啊，我和开花好像是去了一个卡展是吧，一起去了卡展，而且还被这个当时的一个网红，哎，就是玩卡，美国玩卡的这个做 YouTube 的一个网红，跟他在这做交易， 在 trading。
对，开花把别人给骗了。
哎，这不至于吧？
这 fake news 了。
对，这 fake news 就跟普莱斯蒂交易一样，对吧？你怎么能说，对吧？每次跟雷霆交易的球员都被球队都被骗了，对吧？
对，这个，但是他的拍摄的素材不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要去这个等一等，看这个网红能不能够更新视频或者照片，然后我们
会不会把我们脸上打上，
对，会不会把我们给打进去？或者如果把马赛克了，那我们可能就发不了了。所以这个未定。但是如果说啊，他更新了节目，我们也会把链接，哎，不算了，链接就算了，我们会把这个视频的节选或者说截图啊，
他这频道的名字，
对，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
那么本期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